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请打开圣经，彼得前书第四章。今天讲座的题目仍旧是火炼的试验。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12到19节。上一次提到彼得前书很有可能是在公元64年后期写的，就是罗马城被烧的几个月之后。你们记得是尼禄烧了罗马城，他呢想要建造一座更宏伟的建筑来炫耀自己。罗马城被焚烧，有人需要来承担这个罪责，那么尼禄诿过给基督徒。所以公元64年开始，基督徒面临越来越严峻和强烈的逼迫。彼得就是在这个情景下写这封书信的。彼得的读者对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人已经非常生气了，现在竟然把罗马城被烧的这个悲剧怪罪到基督徒身上，他们感到很愤怒，他们开始感受到逼迫的压力，他们分散到罗马帝国的各处。所以彼得给那些开始受到火炼试验的信徒写信，他们受到不幸世界的迫害，这不幸的世界就是指那些由撒旦派出来抵挡基督教会的人。我们回溯一下这封书信前面的内容，了解它的特点。彼得前书第一章6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彼得在第7节提到这些试炼是为要考验他们的信心，然后在第2章11到12节，彼得提醒这些信徒，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这里说到他们被诽谤为行恶的人，并且为义受逼迫，他们忍受苦难和各样的试炼。彼得前书第2章19到20节也暗示相同的受苦概念。彼得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然后到第3章8节，彼得总结说，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字里行间呢，再次表明他们要被虐待，要被辱骂。第14节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 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第十七节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然后在第四章的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期待苦难，这也曾临到你的主身上。第五章十节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你们可以看到，在彼得前书的每一章里都提到不公平的苦难，教会正在受逼迫。从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开始，是这封书信的最后一个段落，一直延伸到第五章，彼得都在重复这个主题。彼得很关心为义受苦，为耶稣基督受苦。看看我们周围这个世界吧，很有意思。我们看到东欧和俄罗斯的教会，苏联的教会，他们受苦很多年了，甚至几十年，那些个教会呢，正在从苦难中走出来，会重新得到自由。在某种意义上，那个教会可能要比美国的基督徒有更大的自由。但是在我看来，潮流呢，可能刚好相反。与其说看到东欧教会正在从无神论的人文主义社会出来，我们反而看到一种所谓无神论和人文主义的基督徒文化正在形成。无神论和人文主义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最终会成为教会的最大逼迫者。彼得在书信中的言论可能也是针对我们当代和我们的后代而说的。当我们的国家因追求自己的无道德生活方式而越来越无法容忍基督信仰，我们就会成为越来越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必须留意彼得的教导。现在那些宣告耶稣基督名的人已经渐渐面对逼迫了。比如说，如果你公开反对我们文化中的种种罪行啊，比如性方面的罪，特别是同性恋的罪，你就会面对相当令人惧怕的敌视，甚至会威胁生命的敌意。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那些坚决为基督而活，敢于挑战当今文化，立场鲜明的做见证，那些说了该说的话的，他们会发现自己陷于麻烦中了，并且在大苦难和逼迫中。尽管如此，我们应该准备好要面对一切。为了准备好要面对试验的来临，甚至准备好要忍受现在所经历的事，我们需要认真听第十二到十九节的真理。彼得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为义受苦的正确应对方式。很令人震惊的是，有时候为义受苦竟然是来自教会内部，是来自基督徒，可能有敌意、不近人情、威胁啊，谁知道还有什么呢？现在让我读出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着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幸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这段经文呢，包含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真理。彼得教导我们如何回应不公平的受苦这回事。首先让我强调，只有当你的义被人看见的时候，你才是为义受苦。只有当你在不义的文化里活得敬虔，你才会引发敌意。如果你隐藏自己的美德，如果你隐藏自己对基督的见证，如果你不揭露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没有人看得见，那么你是不可能受苦的。但是对那些活出公义的人，那些展现出对基督忠诚的人，那些勇敢讲话的人，那些需要他们站出来说话就说话的人，那些人就会引起敌意的回应。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要留心。首先第一点，彼得教导我们要期待苦难。第十二节说，不要以为奇怪。我们已经讲过这一点了，现在呢只是复习。期待苦难，这是不可避免的。神透过苦难来考验你，苦难临到你是为了要测试你，证明你是否真基督徒，来净化你的生命，好使你更圣洁。这是神的考验，来证明你如同真金一般。当火炼的试验来到又离开之后，你还能坚持没有被烧毁，变得纯净精炼，被净化，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所以既然神想要使用你更多，既然神想要你确知自己蒙拣选的呼召，你必须要将苦难带到你的生命中，来证明你的信心是否真实。假如试验来到了，你的信心却不是真实的，那就好像被扔在坚硬土地上的种子一样。你虽然能展现出一点信心，但是你不会结果子。当考验临到的时候，你会枯萎死去。所以火炼的试验会反映出你信心的真实性。期待苦难，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神的计划里。苦难是必然的，因为一个公义的生命在一个不义的文化里本身就是一种对抗。这样的文化无法容忍公义，它会反击的。第二，不仅要期待苦难，还要为苦难而喜乐。第十三节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这里呢，彼得只是简单的说要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你分享基督的苦难。为什么呢？因为你也在基督显现的时候会分享他的荣耀啊。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受苦的时候，神的灵住在你身上，神的灵更新你，赐力量给你，建造你，所以你可以欢喜快乐了。坦白的说，有时候这是很具有挑战性的。当我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好吧，我应该期待苦难。毕竟我渴望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宣讲神的真理。如果我想要保持高度圣洁，如果我想要保持高度的教义纯正，持守圣经真理，我可以期待受苦，所以我必须要准备好。但是第二点，在试验中要欢喜快乐。对我来说呢，确实很具有挑战性。但我说，主啊，谢谢您，这真是太美好了，我享受试验的每一分钟。有时候呢，我觉得这太过了。但是我靠着神的恩典，如果我可以有时间慢慢思想，摊开在神的面前，我发现神的灵就将欢乐充满了我的心。而且这喜乐呢，通常是两方面的。有一种是无论我可能受什么苦，与基督所受的苦楚比起来，那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我还是与他一同分享苦难。第二方面让我惊喜的是，无论现在的生命承受什么苦难，未来我可以在神的同在中得到永恒喜乐的奖赏，所以在苦难中欢喜快乐吧。关于受苦的第三个要点是评估苦难。期待苦难，为苦难欢喜快乐，还有评估苦难。换句话说呢，当你在受苦的时候，想一想为什么。第十五节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这一节呢，提到了四个恶行，都是典型的未重生生活方式，是用来描述不能接受的受苦原因。不要为杀人受苦啊！如果你因为杀了一个人而受苦啊，其他人逼迫你，让你坐牢或者受死刑，不要呻吟和抱怨了。偷窃也是一样啊，不要为偷窃和作恶受苦。作恶这个词呢，包含了所有前两个词没有提到的恶行。前面两个词呢是很广泛的，杀人和偷窃。总的来说呢，不要为作恶受苦。所谓的恶，就是指各样的邪恶和罪孽。然后呢，彼得加了一个很有趣的词。彼得说，好管闲事。怎么能把杀人犯、小偷、作恶的人和好管闲事的人放在一起呢？因为好管闲事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词。顺便提一提，这个词呢，只在新约里这里用到。这总是挑战词典编撰者啊，或者是要定义这个术语的人。这是这个词的唯一使用地方。我们必须理解这个词的意思。有人说，这意味着多事的人，爱打听的人。你们知道爱打听的人吗？啊，总是不顾自己的事，却是爱打听别人的事。有些人认为呢，就是这个意思。有些人认为是指爱恶作剧的人，制造麻烦的人。有些人呢，认为是具有革命性质的，是那种想搞革命，彻底瓦解社会的人，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词。这个词的希腊文呢，意味着一个查看的人，或者说某人干预属于别人的事，某个检查和干预本来属于别人事情的人，就是不会自扫门前雪的那种意思。为什么彼得要这样说呢？行恶的人不包括这种吗？这里的含义更丰富了，这个词比表面的意思更丰富。让我指出其他经文来帮助你们理解它的意思。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一节，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信徒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而不要制造麻烦，不要煽动他人，不要搅乱你的社会，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处理自己的生意，不要管其他人的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十一节，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信徒说，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这里用的呢是不同的词，你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换句话说呢，退下安静做自己的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三节说到年轻的寡妇，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不一样的内容，但是与好管闲事是同一个概念，而好管别人的事。但是这里特指的是寡妇，她没事可做，所以呢，到处闲游，打听别人的事。然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里面，保罗讲的是如何在不熟悉的人面前表现自己，而不像这里的寡妇，而是你应该在社会中如何表现自己。这也正是彼得讲的内容。有了这个概念呢，我们再次思想彼得说不要做好管闲事的人。我也同意一些人的观点，认为彼得在这里呢是指政治煽动，就是指参与革命性的破坏活动，妨碍和干预政府的运作，这可能会导致政府采取行动，最后呢造成对人的逼迫。可能是在生意里、工作里，你成为一个好管闲事的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就应该受到不同的待遇，因为你有基督徒的标准，就应该强迫你的公司采取基督徒的标准，你就破坏公司，成为好管闲事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是在搞革命，这会带来苦难。这里面所讲的是这样的啊，非常非常重要。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生活在非基督徒的文化里，你办自己的事，安静的生活，高举耶稣基督传福音，不要尝试颠覆文化，不要搞革命，不要管闲事。或者如果你这样做被政府逼迫，认为你是管闲事的煽动者啊，这是很丢脸的事，对基督徒来说绝对不是荣誉的事。所以你必须问自己，为什么我在受苦呢？如果你在过你的基督徒生活，活出正直敬虔的生活，一有机会就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安静亲手做工，忠心完成自己的任务，尽可能的成为高尚的公民， 在社会里尽责完成任务而不搞破坏。你如果被逼迫，就是为公义受逼迫。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的基督徒思维强加到所处的文化中，无论是你自己身处的企业文化之中，还是你所在的一家店里，还是你生活的地区或者政府中，那你就越界了。我认为彼得只是简单再重新强调他在第二章说的话，就是要我们做好公民，顺服各样的制度和权柄。所以彼得说，如果你因杀人而受苦，政府来惩罚你；如果你做小偷而受苦，政府判决你；如果你作恶犯罪，政府来抓你下监狱；或者如果你是搞社会革命，不要把这些受苦当作为义受苦，你应该为自己的恶行觉得羞耻。所以你们应该做一个详细的目录，你必须要评估自己的苦难。你说我正在受苦呢，可我为什么在受苦呢？第十六节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换句话说，你因为做基督徒而受苦，却不要羞耻。隐含的意义是，如果你是为杀人犯、小偷、罪犯、好管闲事、破坏社会而受苦，你应该感到羞耻。但是如果你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过一个安静平和的生活，荣耀耶稣基督，尽可能的成为好公民，忠心传扬基督的福音，却为此受苦，你没有理由感到羞耻。事实上，倒要因着名归荣耀给神。哦，这是很棒的宣告。如果任何人因身为基督徒而受苦，你会荣耀神。顺便提一提，基督徒是一个美丽的词。早期基督徒称自己为弟兄们，他们称自己为圣徒、圣洁的人、神圣的人，因为耶稣称自己为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他们自称为道路。但是反对他们的犹太人指责他们是拿撒勒人，犹太人为了嘲笑他们，还给他们起名字，称他们为基督徒，那原不是基督徒所设想的名字。我不认为他们刚开始有勇气认为自己能承受基督的名，是世界赋予他们这个名字。根据《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首先是在安提阿，然后是《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二十八节有提到在阿古利巴，但是最初基督徒本身是一个嘲笑的词语，后来呢变成挚爱的词语，成了我们所有人的名称。所以彼得说，如果你是为做基督徒受苦，不要以为羞耻，而是在基督徒的名字里，在这个名字里，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应该荣耀神。这是什么意思呢？要为这样的特权赞美神。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分享基督的苦难，因为荣耀的灵正在兼顾你，你在加增那极重无比的永恒荣耀。这三个都是原因。第十七节里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这是一段很有趣的经文。彼得是在说，如果你是为做基督徒受苦，那么为了基督徒的名也应该为受苦开心，应该为着特权赞美神，因为你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因为荣耀的灵住在你身上，并且加增你的力量，你要为着圣灵的力量而欢喜快乐，因为你正为自己永恒的奖赏加添分量呢。然后彼得继续说，你应该将受苦看作结局近了的记号，所以是时间清理神的家，这是很重要的声明。我们回到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彼得在第十七节说，审判的时候到了。顺便提一提，这里时间的词不是钟表的时间，而是重要的时刻，是重点的意思。审判开始的时候到了，这是伟大的宣告。随着耶稣基督的来临，基督徒的时代也要来到，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教会的时代。基督来了，受苦并且死去，这是结局的开始。现在已经是末世了，基督在时代的末了出现，我们就活在末后的时间，最后的时间。所以彼得说，现在是审判可以开始的时候。在哪里开始呢？当我们的罪在基督里被审判的时候，就在十字架上开始。我们活在审判的时期里，那么基督徒的苦难就是神审判计划的一部分，最终以伟大的白色大宝座结束。请跟随这个概念，当彼得用审判这个词的时候，不是指定罪，彼得是说管教、试验、洁净、清除。但是彼得给我们关于时代的提示，彼得是说在这个时代里神会审判，为了开始神的审判，神要清理、考验、纠正、洁净他的教会。事情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而结束呢，就是对不敬虔的人的最终定罪。这就是彼得的意思。如果审判以清理神的家开始，那就是首先以我们开始。那么不幸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换句话说，如果神对相信的人施行审判，那么这个审判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那么不幸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神的子民要被审判考验，把败子去掉，他们要被筛选、被净化，来清除渣子。教会总是被净化和清理，神的家是指教会，就是被救赎的子民聚集在一起的。回到第二章的五节，我们被称为属灵的家。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这是彼得的意思。彼得是在谈论教会，彼得在这里指的也是集体性的。彼得是说，如果神已经洁净了基督的教会，如果基督的教会进行洁净的工作，这是很有必要的。当神审判呢不幸从神福音的人的时候，他们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这个时代有必要进行洁净评估和试验。在以西结书第九章六节就有相同的类比。回到以西结书，当神看地上的罪人时，他想要洁净他们。神说，我想要清理世界，那这是神的目的。他说的，从我的圣所开始，从以色列民开始，神最终会审判不敬虔的人。 现在神正在洁净和清理他的教会，所以当你为义受苦的时候，这是神的洁净清理和试验。当你看到被洁净被试验被逼迫的教会时，你就找到了纯净的教会。看看自己的逼迫，看这个逼迫到底是什么，是神对他所爱的教会施行审判吗？是神在这个时代为施行洁净的审判吗？在最终的审判来到之前，教会要向全世界传福音。为了更有效地在世界上传福音，教会必须从最终被洁净，从假的事物中被分别出来，属肉体的要被清除或者清洗，然后呢，纯净的教会开始行动传福音。所以将你的逼迫看作为神必临到的审判，临到外邦人之前呢，必先临到神的家。首先神会洁净他的教会，然后他会审判不敬虔的人。如果先从我们开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神的审判确实是开始于教会，但不是以教会结束。彼得考虑到永恒审判这个悲剧之后的问题，他说在神洁净教会的时候要忍受苦难，并且带着喜乐的心忍受，因为这要比忍受未来永恒的苦难要好得多。你们明白彼得的意思吗？看看自己的苦难，思想这一点吧。你说苦难太艰苦了，可是现在神试验你，洁净你，为他的目的和荣耀来建造你，你为这些受苦要比以后永远受苦要好得多。未来的审判要更糟糕。第十七节说到那些不信从神福音的人，这令人想起了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五节。保罗呢也用了相同的短语，神的福音，关于基督的好消息。彼得问那将有什么结局呢？结局就是可怕的审判，永恒的定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四节提到被逼迫的教会，以及教会如何在逼迫和苦难中坚持信心。然后在第五节他说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保罗是说你应该知道这是明确的表示，所有这些灾难麻烦和苦难都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神在洁净你，清洗你，试验你，让你变得更有用。神让你一同与基督受苦，神为极重无比的永恒荣耀在建造你，这要比世人经历的好得多。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六到九节说，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呢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呢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所以不要抱怨你现在所受的苦难和未来才临到的荣耀。很多人现在不用受苦，以后却要永远受苦。 彼得接着在第十八节用一句引述来支持他的观点。这个引述呢，来自箴言第十一章三十一节。彼得说，若是一人仅仅得救，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彼得自由地解释了这句话。当彼得说一人仅仅得救啊，仅仅是指逼迫临到信徒的艰难时候。我们的救恩会带来逼迫，我们的救恩会通过苦难带来困难、审判、管教、纠正、洁净、教导、补救和考验，好叫我们不再犯该死的罪。这个审判会一直存在于教会里，直到教会被提，甚至之后。当神救赎了新一代的人，他们也会受苦。如果基督徒面对非常艰难的境况，要被洁净，承受那么重的苦难，那些不敬虔的人和罪人将会处于怎样的光景呢？啊，彼得这样问。如果我们身为基督徒都要忍受那么多苦难，那些人要忍受怎样的苦难呢？答案肯定是更大的苦难了。他们要被扔进硫磺的火湖里，永远受苦。那里的虫烧不死，火也不会灭。以上的讨论呢，帮助我们清楚评估苦难的重要性。苦难必须是为了公义，而不是为了罪。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不要觉得羞耻，而是要荣耀神，因为神在洁净他的教会。如果我们要成为世上纯洁的人，审判必须要临到我们。所以当你受苦的时候，好好想一下，看到底是为了什么，要评估你的苦难。你所忍受的苦难能够提醒你，未信基督的人将面对何等艰难的苦难。你要怎么样去应对苦难呢？期待苦难，为苦难欢喜快乐，评估苦难，看清苦难的真相。这是神为了教会的益处，为了我们与基督的团契，为了更大的荣耀而特地要洁净他的教会。这不能跟罪人和不敬虔的人所要永远遭受的苦难相比。我们要期待苦难，在苦难中欢喜快乐，评估苦难。第四点，把自己交托给神。不敬虔的人是做不到的，罪人是做不到的，这对他们来说太晚了。可是在我们受苦期间，我们可以这样做。第十九节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这个词在那里，因为我们总结了苦难的意义。因为你现在明白了苦难，你明白了苦难的作用是补救、纠正、洁净和教导。你明白神用苦难来考验你、洁净你，使你变得更加有用，给你更大的荣耀。所以在苦难期间，让那些按照神的旨意受苦的人交托他们的灵魂给神。当神清理他的教会时，这是他的旨意。我们是根据神的旨意受苦，这是神的目的，这是他为自己的子民所计划的，就是要洁净、清洁和磨练，让我们更加柔软，更加有用。顺便提一提，交托这个词呢， 是一个银行术语，交托的意思是为了可以安全保存，经历苦难的时候，你要把灵魂存放在神那里。灵魂这个词指你的生命、你的存在、你的本身，交与信实的造化之主。这是圣经中唯一用到这个短语的地方。为什么彼得要这样用呢？彼得用造物主这个词来提醒我们，我们只是在交托给神他所创造的东西。这意味着神是最能照顾好我们的灵魂。当我们说神是信实的造化之主，我们就可以放心地交托给他了。作为造物主，神最知道他所爱的被造物的需要。作为一位信实的造物主，神会满足这些需要，因为神对自己的应许是信实的。我的神必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而顺便提一提，这里交托这个词呢，将灵魂交与信实的造化之主，与耶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灵魂交与天父是同一个词。在耶稣的受苦期间，他把自己交托与神。彼得说，把你的生命交托给神，好叫神在你的大苦难期间能支撑你。神是可靠的，神也是信实的。那一节中间提到了一心行善，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我们做正确的事情，把自己交托给神，我们受苦，我们将自己的灵魂交托于信实的造化之主，并且一心行善。换一种方式说，做正确的事，接受其后果，把自己交托给神。没有背叛，只有顺服、承诺、忠心，只要一心行善。所以当苦难临到信徒的时候，我们要期待苦难，我们要欢喜快乐，我们要仔细观察这个苦难，并且要评估它。这个苦难是罪的后果吗？还是行公义的后果呢？神只是在洁净清理，试验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加有用和有荣光吗？我刚刚在想，杰弗里·布尔他30岁的时候在中国被关了3年零2个月，他一部分时间是被单独囚禁的，他是半饿半饱，受到威胁折磨，遭受恐怖的洗脑。杰弗里通过学习牢里的6种文字来保持自己的头脑清醒，也坚持自己客观的思想。在这期间呢，他写了一首很长的诗，我不可能完全读完，但是我会读很短的几段。这是他在恐怖苦难中的祷告。他说，亲爱的神呐，愿你的荣光不要暗淡，也愿你的理智不要离弃我，愿你的话语不在我的心里消失。主啊，不要让我的灵因孤独或恐惧变得麻木，不要让我的心屈服，不要让我的眼睛流泪。随着日子过去，愿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增加，愿黑暗不要吞噬我，愿你的平安不离开我，愿我遭受的苦难不熄灭我对你的爱，愿我的疲劳和灾祸没有使你的胜利失色。最后一节，因为你的喜乐就是我的喜乐，我的盼望是建立在你的日子里，你的国度和怜悯永远不会废去。我们需要生活在这样的信心里。 好，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为着忠心圣徒的见证而向您献上感谢，他在不能忍受的环境下依然能在你里面找到力量。主啊，我们感谢您，您的旨意是要借着困难，特别是逼迫，来洁净，来净化我们，好叫我们勇敢为基督做见证。愿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为基督勇敢做见证，我们就不知道苦难，我们也不理解与受苦的救主相交所带来的荣耀，我们也不明白荣耀的灵会住在我们身上，更不认识永恒的荣耀。主啊，如果我们不愿意为基督勇敢做见证，我们可以逃跑，但是我们无法被考验、被精炼、被净化、被洁净，成为有用的器皿。所以主啊，试验我们吧，好叫我们忠心于您；审判我们吧，好叫您的教会可以成为清洁，合乎您使用。我们为着这样的特权而感谢您，尽管我们现在在这里被审判，但是以后我们将不会再被审判，至于您分享永恒的荣耀。天父啊，我们要为中间的一些人而祷告，他们可能在今生躲过了为义受苦，但是他们会永远为罪受苦。愿今天他们能回到救主面前，为他们的罪而悔改，承认您为他们的主和神，他们的救赎者。我们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